那是就近的问题。我们看看这对人生的看法，这知见的正见，你看看，我们对自己也有看法。我们对自己有看法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看看我自己，我觉得我能力不如人，我很自卑。我又对自己看法，自卑的人就不太敢走出去，有意见的表达也不敢表达，你知道吗？也有时候碰到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讲很好玩的，唐老师，我在我们公司每一次开会，我很想讲话，但是我又忍下来没有讲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讲？哎呀，一方面觉得也没什么好讲，我也不习惯讲，而是讲的时候也很紧张，所以我没有讲。我都想过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叫没有讲。可是这一次我没有讲，别人也没有讲。下一次我没有讲，别人讲了，别人讲的东西呢，就是我想的东西，我还比别人想得早。可是他讲的东西，我们的老板很赏识，所以就照他那东西做。你看，实在是真是，我实在是很笨哎。可是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哎，老师，好多次哎。我说，他问我怎么办？我说怎么办？讲啊，还怎么办？他说讲不出去啊，就是他自己总认为自己不如人。我讲的东西可能讲的不好了，怕人家见笑。这里面的拉锯战，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，结果自己并不那么好，就会产生没有信心、自卑的想法。但是自卑本身也可以发展成自大。我自卑，我觉得我不如人家，我就是因为不如人家，所以我很喜欢讲话，让人家知道我好像懂得很多一样。其实他讲的每一个人都笑笑的，他每一次讲话大家都笑笑的，笑笑的，他还不知道他自己讲的东西人家并不那么重视，而人家也安慰他，对了，这也是一种想法啦，好，你就讲到这里好了，就这样。那有不同对自己的看法，就产生不同的行为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有强烈的我，有一个我所在，你记得吧？二无我，一个是我们脑抓得很紧的那个我，那是我们的有一个意识的那个我，那个是我。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啊，但是我所谓的这个我，其实就是我所这个部分。但是还有一个是法，法无我，在法里头的那个我，以为我有一个法可以成就的那个法的，所以他告诉我们二无我。那好，那如果我对我的看法，你看我的看法是觉得我有一个我绑得紧紧的，我要怎么样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个我要往生极乐的时候，那你看他会怎么想？我要烧很多往生钱才可以，因为到极乐世界去，万一要用钱怎么办？极乐世界还要用钱吗？极乐世界已经有八功德水，对不对？又让你清凉，又让你柔美，对不对？又让你永远饱，对不对？让你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可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总是觉得啊，这供的干不是金呢，我看也是给修一挂开要紧，就来了。可是对于自己的看法，有的人是喜欢自己，有的人是自卑的看法，有的人强烈的有我所的一个状况，那这样子的时候，他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出来。所以见不同，行为不同，光是对自己的这个见识就是不一样。那我们佛法讲的是什么？我们佛法讲的是如如自在，我是如如自在，是如如的，一切皆如也，一切众生皆如也。如的意思呢，是每一个都是如他的本来面目来肯定他，所以我们也就不会拿这个跟那个去比较了。我们也就不会拿甲去跟乙比较，我们也不会拿去人去跟动物比较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一如也，一如并不是死的平等，是我们可以用同理、将心比心去了解别人了。可是都会对他很清楚的了解，一如也， 那如如自在的时候，我也自己很清楚，我们如我自己。所以我们既能了解自己，我们也能够接纳自己，我们也可以用自己这个现有的这一些因缘去成长，去生活，很自在。所以如如自在了。我们对别人有时候也有看法，我们对别人可能是觉得是不可靠的，有敌意的，我们是觉得对别人之间产生不安的，我们对也是有一种看法，敌意的、可怕的，或者是紧张焦虑的。但是我们对别人也可以有一种看法，是和谐的，是亲近的，是善良的，有可能的。但也有可能是有时候善良，有时候是不善良的，你有各种不同的看法。可是有不同的看法，就有不同的回应，不同的结果。那佛法他给我们的正见是平等心，所以你要用平等心去看人，而不是用是非善恶的心去看人。是非善恶心，就是你是可以去了，去知道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暴徒的，可是你也跟他，你认为他跟正常的人是一样的，这就不对。他是以平等心去看他，而不是以是非不分的心去看他。我们有时候学佛，常常把这两件事情弄混了。他说我学佛，我讲我面对心慈悲平等，所以这个坏人我们也是要保护他。不是，他不是叫他保护他，他还是要对人的尊重。可是坏人这件事情，他不是要去协助一个坏人。这种事情有时候是非常常搞不清楚的，啊，就是我们对人生有些不同，对人的看法不同，对自己的看法不同，就产生这些不同的东西出来。所以我们的知见不断在影响我们，也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。某些生活态度的一些知见，你看看啊，它在影响我们有多大？我认为，在彼此之间，我认为我是应该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的。我也会对全体应该负起的责任，我也要负起责任的。那是负起责任，尤其是对自己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个人愿意负起责任的。你想看一个愿意为自己负起责任，什么事情想一想就觉得我应该负的责任，我也好好去负责任。他一负起责任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承担这个事情，在承担这件事情里头，他就得到了很多经验的启发。他负起责任，他到他的脑子完全失掉了他的功能之前，他还能够负起责任，他很清楚的负起责任。你可以在医院里头看到有这样的老先生，有这样的这个老太婆，那躺在那个地方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，他还是会告诉他的子女，他说你不用担心，这里是医院，他们会照顾我的。你会被他感动，他还是觉得他还是能够对自己负起责任来，他还反而会安慰你。我看过的，我觉得想不到这人世间里面有这样子的老人，但是也绝对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老人，他把他的子女每一个人全部都骂光了，通通什么话都讲得出来。哎呦，问题是你注意看，一个平常他就是负责任的那个人，到最后他仍然还是在那个地方承载这个东西，他还是有，还是在的哦，还是很谨慎的维持着他。他平常那个东西没有的时候，他在某一个情况之下，这些东西通通又还是一样发生。所以责任这个东西，对自己的生活，对责任这件事情的看法，你会发现愿意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那个人的心灵都比较自由。你注意看啊，我看儿童青少年的成长，我看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啊，作为一个心理的一个研究观察者来看的话，我必须很客观的去看这人的适应的一些状况。 我可以了解一件事情，这个人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过程当中，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我的责任，而他学会了负起责任，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功课就会比较好，他的生活的节制性就会比较好，然后这个人他去这个在选择东西的时候，他心灵的自由度比较高，他知道这个可以选择不可以选择之间，他的自由度比较高，他选择的机会最后也比较大，因为他负起责任，他有比较多的丰富的经验，所以他选择的领域也比较大，所以心灵的自由相对高。可是有一种人，读书也是我的自由，我到底要不要读，我现在不想读啊。他很小就已经懂得自由了，不晓得谁教他了这种死自由，死的自由啊。其实他到最后他心灵的自由度就很低，最后他能做的事情相当有限，他能够选择的东西几乎没有，然后还抱怨人家不用他。这个人是内心里头不断的狭隘到僵化的地步里头来。我们常发现哈，不断的很多事情都在责怪别人的那些人，其实常常是他自己的责任不能负责任，然后他自己越来越窄化，他自己不晓得。为什么？其实这是一种毛病，是一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坏的习气。这问题是在这里。可是我们教责任，我们也不希望每一个人从小把那个责任弄得很重，这样子就不对，这样这个佛菩萨会处罚，这样护法神会处罚，这样将来没有办法上极乐世界，这样将来你前途堪虞，这样你将来你会找不到工作，你一定要好好负责，好好的努力。这样下来啊，这个人压力压得太重了，所以他就养成一个习惯，什么东西都是我的责任。今天出去参与一件事情做得不怎么好，我觉得今天我没有表现得很好，责任在我。今天家里大家没有怎么很好，责任在我。其实生活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，那所有一点缺憾都把责任丢在自己身上来，这个人压力就太大了。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讲，责任这件事情在我们心理的研究上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一碰到一件事情应该去承担的事情，或者周边生活与工作中的这些事情，只要碰到事情就把它丢给，这是你的责任，这不是我，有了过错这是你搞的，不是我，这样子长期这样下去，这个人就会产生性格违常，他会产生 characteristics disorder， 他就变成这个样子，长期下去就会这样。可是另外呢，那如果什么事情都把他揽到自己来，都是自己责，都是揽到自己来的，这样日子久了以后也不行，他会变成精神官能症，焦虑度很高，什么东西都往自己来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所有的会产生这个精神官能或者是一犯焦虑症的这些人，原来他们都是好人，都是很好的人，不是好人，叫很一直要追求好的这种人，所以压力才会变这么大。啊，其实我们有可能十全十美吗？叫表奶奶啊，就是问题是这里。那你再看看，我们对自己的一种知见哈，如果我能够接纳我自己，我知道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我能力所在的地方别人也跟我不一样，我处理事情的时候我的敏感度跟别人也不一样，我的兴趣、我的能力、我的环境也都不一样，体力也不相同，不要讲，不只讲体力啦，不止身体里头，体力是一个总称呢，听力、眼力各方面都不一样啊，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啊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一直想说别人表达的东西表达那么好，我表达的不好，我不如人家，不是这样说，说确实人家表达的比较好，我表达的语言表达的时候是比较慢，但是我知道我就是表达比较慢的这个人，这个是这个社会里的，就是要一个表达很快的人，也需要我这个表达比较慢的人。就好像你插一个话，总是有针、有体、有 有负嘛，你总是要把它撑起来才可以嘛。所以每一个人他开始接纳他自己的，这个能接纳的就产生了个体性，有这个看法回来就会产生成立自己的个体性，他也能够承认别人的个体性，也就是说我能了解你，我也能承认你，我也能包容你，你也能了解我，支持我，也能包容我，这就个体性之间就得到成就。所以众生平等，在这个地方你也看到它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来，这是一个正见的问题。你再看看我们人有很多的社会行为，这个社会行为，我对这个社会行为的看法也在影响我，会吗？会啊。我如果在这一群人里头，我总觉得我有自卑，我就不会去参与，我的社会性慢慢就会消失掉。我感觉到我常常会被排挤，我不敢去排去，我觉得我去讲话的时候，别人不能跟别人产生默契，我又不敢，我就不敢退却下来，那么我们的社会性会解体，我们就会变成很孤独，我们会解体，解体当然很不好的。我们可能对宗教吧，对宗教的看法吧，如果我们走入一个迷信的宗教，我们只求着这宗教要给我什么东西，我们不是透过一个宗教让自己发展我们更好的德行，让我们真正可以开悟，开启这个智慧，让我们的人生过得很好，而是我只是在那边跪着祈求神给自己什么东西，或者菩萨给自己什么东西，我们称为叫迷信。所以觉与迷之间，正信与迷信之间，这里面就又产生宗教上的行为适应上的不同。所以同样信一个宗教，但是不同的宗教的引导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宗教的效果出来。但是我们很怕的是，一个人一进到宗教里头来，挂了一个很好的宗教的名，可是他是到那个地方去，使他的智慧一直压缩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一直变成一个屈从的一种宗教，而不是一种真正内发产生一种主动性的宗教，启发智慧的宗教。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就不是佛法，那是我们称为说它是不是佛法的东西，我们称为外道的东西。所以人有不同的这个见，一些对自己的一些看法，这些之见里头它会产生一个人的自由性，它会产生他自己的个体性，它会产生它的影响，它的社会性，它还会影响它的宗教性，都是人对一些事情的知见就是不同。你的知见很重要，对这个人自己的本身的一个知见，它还在影响我们呢。可是你看看吧，如果说我们对一个知见，你自己本身知见的本身的看法的知见，就是我对于知见的知见又是什么呢？我有一个知见，我认为这个知见本身永远都不会错，永远固定的，我把这个知见，那么我们的知见是死的。如果我们认为知见一直都在变的，那么我们就觉得这知见好像没有一个永恒长的东西。如果我们说这知见是一个不断重组，我原来这个知见隔一段时间必须要重新修正，我们有一个新的领悟，有一个新的自己的重组，那知见本身是一个活的。那好，如果我读书是为了把书读好，把它读背起来来考试，那我们读书的知识只是拿来考试而已。如果我们对于读书的看法是在启发自己的思考，启发自己内在的涵养，启发对应生活的态度，启发对适应的能力，启发我们做事情的专业，学习做事情的专业，那么这读的书本身是一个真正有用的，是不断的开启我们能够不断去面对新的问题的思考的能力，不断会去成长的。我如果是这样知见，那么我的读书方法又不一样。相对的，如果书读的是读死的，我这个东西把它背起来的时候，那我的读书方法也不一样。所以你看，不同的学习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出来。那当然我们可能对知识的东西彼此看法又不一样，又产生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。 所以正见这件事情，在佛他告诉八正道里头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看法必须正确。简单的讲就是这样，正见就是你的看法必须正确。啊，看法的正确是什么？最后的终究就是这一个看法必须是不断的成长，是启发智慧的，是。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你讲，本来就是一个无常的社会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。在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能做的事情就是你面对这个无常不断的成长，让你不断成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就是这些问题。对自己的看法知道，哦，我这个观念也只不过是我的观念而已，我的就如同我的名字而已，我的名字其实当时不给我起成这个名字，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了。你去想想看好了，你以为你就叫做某某某吗？那也只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，是不是？你别以为你那个身体就是你，就是永远不变的你。不，你去拿你年轻的照片出来看一看，跟现在差别很远很远，差别真大。你现在照一张好了，再留个10年20年，你再把它拿出来看看，差别也很大。你别以为它都不变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也是在，也是一样，不是恒常的。我是的部分也是不是恒常的，它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承载着不断的可以变即适应的后头，有一个永远的那个常，那个常。所以他用无常来教我们恒常的佛性。他用，如果你不能面对这些东西，处理得很好，就会变成苦。他告诉你，现在如果你启发这个不断能够面对的东西，就是乐。他告诉你，我这个东西是不断变的，最后你会找到一个我，那个我是不是你的名字，也不是你的所有，也不是你的自我观念，可是你却明明白白的还是有一个我。可是这个我已经不是我所的那个我，已经不是了。所以常乐我净，它是建立在一个清净的里头。八功德里的第一个正知正见是排第一耶，这是一个水，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水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大家要认清它。八功德水里头属于观法的部分，就是这个八正道里头，你看到它很明白的就可以知道。我们今天看了讲到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回过头来要把经文，你看他的经文是怎么做。他欲观水者啊，极乐国土有八池水，就是八功德的水，一一个池水七宝所成啊。那么这个七宝所成，七宝柔软啊，从如意珠王生，它是从如意珠王里头啊那个地方分散出来的这么多。所以这些柔软啊，这些七宝所成的这些水，这些水呢，它分为14支，一一支做七宝妙色，每一个支都是七宝妙色。黄金为起啊，黄金是它的起道，起啊，下接以杂色金刚为底沙，这都是观净的部分哦。一一水中有60亿七宝莲华，也就是每一个水里头有这么多的莲华，这么美。你要注意，他现在是在讲水而已，可是周边已经早就这幅画已经画得很美了，有树，有楼阁千万，有交相辉映的光辉，已经是这样子。我是不晓得，如果你想要去画它是怎么画的，无从画起啊。那么，这个一一莲华啊，那么团圆正等12游旬，它当然更是很大的流，其摩尼水哈。留住华间，这个水留住于华间，寻树上下，附近的树都可以上下这个水。其身内微妙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，浮有赞叹诸佛相好者啊，这个声音一样可以赞叹诸佛相好。如意珠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为百宝射鸟，光还会化成鸟，和鸣啊，哎呀，常赞念佛念法念僧，视为八功德水响，名为第五观。作事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经文很简单， 经文重在于你是从静观静入手，但是它也是同样的观到无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，观到这个观佛念佛念法念僧的时候，这里面呢就已经开始他的境的问题，哦不对，他的法的问题。由这个法，你就看得到这八功德水里头你要去成就的东西呢，啊，这整个水的一个境，以及这个水里面所表的法，所以有一个这个八正道所形成的，这是一个整个生这个八功德就建立在这个上头来的。那么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对于这个八功德，我们应该有一点时间去讨论它，虽然以前我们讲过，但是我们应该去讨论它，去复习它，才不至于说我忘掉这些事情，我以为我们的观只观那个景色，那如果景色了我们就找一个画家画一画不就解决了，每天看着它不就好了吗？不，那我们的要去注意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其实这个八功德的水是从我们生活里的正见里头，它等于是生等于精神世界的流水一样。那这个是属于表法的部分，一个是表境的部分。你明白这两个东西，你观那个水才有意义，才有意识，你才会感觉到那个八功德水的丰富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今天只讲了举了一个八功德水里头的一个正见啊，就是说你的知见必须正确，知见的正确是很重要的。过去我跟净空师父啊，这个在图书馆的时候，我讲经，他在底下听，他听了三次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放心了，你可以讲，我觉得你的知见是正确的，你的知见可以用。他还是第一个谈知见，就是正知正见是第一，所以正见第一，把正见弄对了，你再下去什么事情都没问题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我们有八个是不是？我们下个礼拜再来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